最近我们一直在讲罗马书哈，所以好吧，请这个所有的父亲都起立哈，我们为父亲们祝福一下好不好？今天父亲节好吧，请所有父亲都起立好不好？给他们一个掌声哈。好了，来呀，父亲是很重要的哈。好，我们一起举起手来为他们祷告好不好？为我们所有的父亲来祷告，来祝福好不好？我们在心里边就为他们祝福，求主来啊坚固他们的信心，保守他们的心灵啊，祝福他们的事业，祝福他们的身体，祝福他们的灵性，让他们真成为刚强壮胆的勇士，成为基督的战士。主啊，我们把神中心的教会所有的父亲都仰望你的手中。主啊，孩子相信主啊，你是一位最好的父亲。主啊，愿你把你自己的生命的样式刻画在我们里边。主啊，让我们也成为最好的父亲。主啊，成为有智慧有能力，主啊，充满了你的圣洁诚实，主啊，充满了你自己的品格，充满了你自己的爱的一位父亲。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这个世代的榜样，成为我们孩子的榜样，主啊，成为家里边主啊啊你自己的彰显。主啊，谢谢你，求你祝福每一位父亲，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啊，在座请坐。好，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在新约的138页。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求你亲自的来用你的话来喂养你自己的子民。主啊，让我们看到你话语的奇妙奥秘。主啊，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从心里边渴慕你的话，从心里边渴慕你。主啊，求你来更新我们，改变我们，用你的圣灵来浇灌我们。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最近一直在讲罗马书哈，今天我就选了罗马书的这一段啊，来讲一个题目叫做父亲的榜样。我在准备这个题目，我觉得今天父亲的形象，父亲的榜样是这个世界最缺乏的一个环节。今天在美国的家庭哈，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是没有父亲的，所有的美国家庭。那么黑人呢，有72%的 baby 当他们生出来的时候是没有一个父亲的，就是这72%的 baby 是未婚的妈妈所生的。所以孩子是在一个没有父亲的环境底下长大的。所以我查了一下资料哈，有一份资料讲，他说63%的青年人的自杀是从没有父亲的家庭里边来的，90%的这个孩子从家里边逃跑或者是 homeless 是从没有父亲的家里边来的，90%的 homeless 小孩子，或者是从家里边跑出来 run away 的 children 哈，85%的孩子他们的行为有这个 disorder 哈 behavior disorder 是从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里边出来的，85%，80%的这个强奸犯哈，有这个愤怒的这个情绪的这些人是从没有父亲的家里边出来的，71%的高中的这个 drop out 哈，这个或者是退学，或者是从高中不去上学的，这些是从没有家庭的没有父亲的家庭里边来的，75%的这个青少年有这个drug abuse 或者是 chemical abuse 的，在这个 center 里边的是从没有父亲的家庭里边出来的，85%的青年这个
在监狱里边的青年人是从没有父亲的家庭里面出来的，这是美国做的调查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将近三分之一的美国家庭是没有父亲的，黑人是72%，这些孩子是没有父亲的环境里边长大的。那么这些孩子的自杀率、行为偏差或者退学、暴力倾向、犯罪率都远远的高过有父亲的家庭，但在教育程度、成就、事业心、自律方面都远远的低于有父亲的家庭。所以这个是资料，许多家庭是有父亲的，但是这个父亲的形象哈、是非常扭曲的。这个大家都看过一个基督教的电影叫做 Courageous 哈，里面那个主角那个父亲对他的儿子是非常冷漠的，你看他对他的女儿和对他的儿子完全是两样的，哇，跟他女儿来照一下，对他的儿子非常冷漠哈。他儿子10:30跑步回家了，你太晚跑步了，以后要早点跑步，这个脸哈是非常无情的呢。他儿子希望跟他一起跑步，他说我没时间跟你跑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父亲在他儿子的心里面是非常扭曲的一个形象，我父亲在我的心里边也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当然我相信哈，我最近一直在反省我自己，我相信我父亲已经做到了他的 best， 但是我父亲的形象在我的心中是很扭曲的。所以弟兄姐妹，记得我有次写一封信给我父亲，我说你是一个最差的父亲。这个我妈妈后来写了一封信跟我说，你赶紧跟你父亲道歉，听说你父亲看完那封信以后他当场就昏倒了，你知道。所以你一看到哈，就是我父亲心里边的和在我心里边留下的那个形象是落差非常大的，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男人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所以许多家里边是有父亲的，但是许多人心中的父亲的形象是非常扭曲的，是怎么样，是不负责任的，或者黑人父亲的形象很多都是性开放的，或者是不要家庭的，没有责任心的，不爱孩子的，不花时间给孩子的，与孩子没有话讲的，与孩子没有沟通的，孩子不了解父亲的，父亲也不了解自己的孩子的。我相信咱们教会是非常不错的哈。这有一次这个咱们的青少年演戏哈，这个妞妞就学他父亲，学这个老贺哈，大家还记得吗？他一学就是奉你的名祷告。哎呀，你知道能学到这个程度，你就说明他妞妞是非常了解他父亲的。这个老贺的最有名的就奉你的名祷告，这完全是北京腔，你知道，这是咱们教会里面一大奇观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教会，我相信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父亲是有相当的了解，但是整个普遍的这个父亲的形象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性开放的、不要家庭的、没有责任心的、不爱孩子、不花时间给孩子的、与孩子没有话讲的、与孩子是没有沟通的、孩子不了解父亲、父亲也不了解他们的孩子，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情况。那么大部分的中国的家庭的父亲可能不一定和美国父亲同样，但是中国家庭父亲可能是非常冷漠的，他不高兴的时候把孩子打一顿，或者是有一些暴力的，与孩子是没有感情交流的。很多的人都说他的父亲从来没有hug过他，没有拥抱过他们。很多中国的孩子说他们长大的那个环境里面，父亲从来没有拥抱过他们，也没有说过我爱你。所以很多的中国人来到美国以后，受美国的这个文化的影响哈，整天都说我爱你，我爱你哈。这个，我觉得这个调和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哈。中国的父亲可能是不太善于表达自己的内心的，所以中国有个最有名的这个一篇小说哈，就讲到背影，对不对？讲了这个孩子要去上学，这个父亲来到车站送他，送了一袋水果。哇，这个孩子就看着这个父亲的背影走，这个父亲的背影越来越高大，好，简直是都快变成神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父亲怎么样表达他的爱，他就送一袋水果，但是他没有任何语言或者肢体的表达。所以中国的父亲可能是很冷漠的，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的，与孩子没有情感的交流的，很少或者是从来没有对孩子说过我爱你。我们的言语比较多是斥责的，是骂的，是要求孩子的。我记得我这个上我十一岁就去中央音乐学院了，对吧，这个每个月都会接到我父亲的信。那后来我就不太看我父亲的信了，因为他每次写的都差不多，你知道，一你要在学校好好受教育，二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写完了以后就完了，每一次都差不多。后来我就不看了，把信打开看里面有没有钱，你知道，没钱我就那我父亲也不怎么看我的信，因为什么，因为每次我去信的时候都是要钱，你知道，前面会一大汇报一大堆，底下写一个最近没钱了，寄点钱来。你知道我和我父亲这种的是，但是我妈妈就不一样，我妈每次写信哇这个太长了，也写十页，你知道。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孩子好像很容易和母亲有一个心灵的沟通，我们需要心灵的沟通，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以后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从这段圣经里边来学习怎么样来做父亲。所以我在想的时候，我觉得母亲节很重要，但是父亲节我觉得更重要。因为大多数的男人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痛苦。我在思想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多数的男人的心中都不知道什么是一个父亲的形象，你真的不知道应该有的样式。而母亲的形象很容易就被一个姐妹或者是被孩子能够抓到住。如果我告诉你什么样是一个好的母亲，你可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马上列出来。而很多的中国的妇女或者中国的姐妹很容易就能够明白怎么样做一个好的母亲，但是父亲的形象，父亲应该做什么，父亲应该在家里边，在他孩子的生命里边担任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所有的男人都是非常模糊的。这个是世界上很少有好父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缺失。姐妹们，你们可能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怎么样做一个母亲了，因为你们自己的母亲就是很不错的，你知道，她照顾你，她爱你，她关心你的生活。但是这个父亲到底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父亲呢？其实我们不太知道的。弟兄们，你们知道吗？我在我父亲身上没有看到，我认为他不是好父亲，他认为他是好父亲，我基本上没有看到。我的堂哥，他看他父亲，我看也是差不多，对不对？我的叔叔，我所见过的好像很少，他生命里面很清楚知道这个父亲在家里面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很多人知道母亲的角色应该做什么，怎样可以成功，但是父亲的形象和角色是非常的不清楚的。绝大多数的男人没有一个清楚明确的形象和认识。是不是陪孩子看一下电视，看看灰太狼就是好父亲了？或者说当孩子犯错误的时候我们要打他一顿？或者说一个父亲是把钱赚够了放在家里边，让孩子家里边没有缺乏，就是一个好的父亲了？或者父亲的形象是他能够回家吃晚饭？到底什么样是一个好的父亲的形象？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探讨的。在这段经文里面，我相信多少让我们能够了解一下。我当我想选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信念，所有的弟兄好，我心里面有一个信念，我们的天父我相信是最伟大的父亲，最完美的父亲。我们的天父是最伟大的父亲，最完美的父亲。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圣经打开来思想天父是什么样的。 好让我们慢慢的，我们父亲的形象能够从天父的启示里边，我们能够来明白，天父是非常奇妙的。所以这段经文，我说我觉得多少哈，启示了一个父亲在家里边或者父亲应该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样的。真正父亲的形象和榜样都是从天父来的。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来看天父是什么样的。第一节经文他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相信哈，一个父亲在一个孩子的生命里边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去引导你的孩子。天父对我们的一生是引导的，所以每一位父亲对他的孩子应该是一位引导者，是一个 mentor。 神对我们的一生是引导的，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还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就开始引导我们了。神对我们的一生是引导的，不是辖管的，不是暴力的，不是强迫的。是圣经里面最有名的是诗篇第23篇，刚才露西有讲，他说神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一生来走义路。显然一个父亲在一个孩子的心里边，你最重要的是要引导你的孩子一生走在上帝的旨意里边，一生走在上帝的道路里边。当然你必须要成为一个一生走在上帝的旨意和道路里边的一个父亲。最重要的，我们要成为一个引导者。你怎么样去启发你的孩子，怎么样去引导你的孩子是非常重要的。也许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能够在家里边，但是我们也可以有很少的时间，但这个很少的时间可以是非常 quality 的时间，而这个 quality 的时间是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在生命里边有很大的 impact。 这个 impact 就是他们的一生，我们要来引导他们。所以诗篇哈，诗篇刚才我们来读一下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一篇诗篇讲到了神是我们的牧者。如果我们把这个牧者变成了父亲，所以一个父亲应该是提供给孩子一个好的环境，在物质上供应，但是是在灵性上，更重要的是要去开导，在生命上要带领，在生活上，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有杖有杆有安慰，让孩子知道你对他的人生是关心他的，你是爱他的。既然是引导的，应该在什么方面引导？弟兄姐妹，我相信第一号应该在人生的方向里边引导。第二，在人生许多重要的决定方面要引导。第三，在人生生活上许多的安排里边要引导。我们需要教导他们，不是辖制，不是暴力，不是强迫，特别是在灵性上，在属灵的生命上要来带领，要在灵性上要来启迪我们的孩子。你知道我和我的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是非常非常少的，因为我交情的时间都是我孩子回家了，等我回到家的时候他们快睡觉了。但是我坚持一定要送我两个孩子上学。明年9月份我的大儿子要上中学了，他们两个学校就离得非常远了，小儿子在小学，大儿子在中学。但是我已经 determined， 已经做好这个决定，我一定要送他们，我即使很早的起来，我要把他们很早的挖起来，我要送他们上学。我甚至想以后要早一点把他们挖起来，跟他们一起灵修。我觉得这个时间哈，我们，你知道我送我两个孩子为什么呢？每一次我带他们去送的时候，我把车一打开，我就故意的要在那暖一会车。在这个暖车的时间，我们三个一起祷告。我先让小儿子祷告，很多的时候他们两个痛苦的时候就互相推，哎，你先祷告，你先祷告。但是要让他们祷告，
小孩祷，虽然他们的祷告哈真的很幼稚，每天都是同样的，你知道吗？基本上是背的，主耶稣让我爱你，让我侍奉你，让我可以去天堂，让我每一天都可以这样舒舒服服的过。我都不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每一天舒舒服服过什么意思，就是每天可以看电视，可以打电玩，你知道是不是？但是那个时间是要启迪他们灵性的，哇，这个时间。然后在路上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需要answer一些他们的圣经的 question， 一些他们遇到的问题，一些他们在学校遇到的困难。这个时间前后就差不多15分钟，但是这个时间非常非常的宝贵。有一天我大儿子跟我说爸爸，咱们应该有一个 family 这个 devotion， 我们就定好了是星期天的晚上8点半。因为我星期天回到家差不多八点半的时候，我跟我两个儿子一起灵修。有一本书叫 Keys for Kids， Keys 就这个钥匙哈， Keys for Kids， 孩子们的钥匙，那本是孩子的灵修书籍啊。我看了一下里面的文章非常好，大家可以上网去订一下。那个大儿子就读一章，然后我们一起祷告。虽然很短，我觉得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父亲很重要的就是要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引导他们，来指引他们，不是按照世界的智慧和价值观。要把他们带进和主的关系里边，把神的话，让神的话成为他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是第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要引导他们。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哈，这个经文讲，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我们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第二件事情，虽然我们对父亲的形象有许多不明白扭曲的东西，因为每一个父亲都是有原罪的罪人，我们把这个形象投射到父亲的身上，我们对天父的形象可能也是非常扭曲的。但是在这一节经文里面讲到，天父用我们这一生认识主了以后的这一生的时间来建立我们与天父那个最亲密的关系。你会发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对神的惧怕远远多过亲密，我非常怕神。我常常的概念里面感觉我一犯错，上帝那个鞭子啪的抽下来了。我很多的时候是把我父亲那个形象投射到天父身上。有一次在聚会里边，圣灵大大的更新我。那一次我唯一的一个改变，也是很好的一个改变，就是我深深的感觉到天父接纳我，天父按照我原来的本相接纳我，天父深深的把我抱到他的怀里边，我那个对天父的那个恐惧突然一下就没有了，对天父的那种亲密从心里边就长出来了。你知道以前我的祷告都不是主啊主啊，我以前的祷告都是尊敬的天父，求你赦免我的罪。你知道我跟天父，你知道我觉得他太威严了，你知道。从那个更新里边哈，我跟天父的心，我那时候就开始主啊主啊，常常祷告里边是爸爸阿爸，你知道这个心就非常的 close。天父用我们一生的时间，我们信主以后一生的时间来建立我们和天父那个很亲密的关系。亲密的关系是怎么建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天父借着耶稣基督来表达他的爱。第一件事情就是天父表达爱。第二件事情，天父借着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边。天父也用圣经上的话永远表达对我们的爱。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面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孩子很多的时候是不是对我们的关系是惧怕超过亲近的。我觉得一个父亲要用很多的时间来建立和你孩子那个亲密的关系。有一次我带我两个儿子星期六早上我们三个跑出去吃饭，因为我那大儿子特别喜欢吃一个红汤补肺，这个我们就去了。结果我妈特别不高兴，她觉得把他落下了，你知道吗？
哎呀，我就特别不解，我就跟我妈说，这个是我们的父子的单独时间。这你知道，我们三个男人在那边，哇，我们在那里拼命吃肉，你知道？这个感觉是一种特别的一种感觉，是吧？你知道，我这两个儿子特别喜欢喝牛奶，而且呢特别喜欢喝饮料。这个呢，我们去了以后呢，这一个杯子哈，这个饮料装一点儿。啊，这个弄了好几个杯子，他每个饮料尝一尝的。对，我觉得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上帝天父怎么样来建立和我们这个亲密的关系。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表达爱，天父借着耶稣基督来表达他的爱。每次你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你知道天父爱我们，借着他的儿子独生爱子来表达他的爱。第二件事情就是天父借着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第三件事情就是天父用他的话，圣经的话，永远的表达他的爱。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旧约的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在旧约的559页，旧约的559页，我们来读第一节和第二节。好，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造就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起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经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神永远用他的话来彰显他的爱。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9章，以赛亚书第49章第十五节，以赛亚书第49章第十五节，49章第15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呢？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那，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54章第10节。54章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最有名的就是耶利米书第31章第3节，神在那说，他说我以永远的慈爱，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所以天父是用我们的一生来建立我们和他最亲密的关系。天父借着耶稣基督表达他的爱，天父将用圣灵将他爱浇灌在心中，天父用他的话来表达他对我们的爱，天父将他的心向我们打开，天父也要改变我们的心对父亲带来的错误的那种投射，好让我们对天父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让我们的心可以呼叫阿爸父，天父把他的心打开，我们才能够亲近天父。第一件事情，神怎么样来建立我们与他亲密关系？第一件事情就是向我们表达他的爱。第二件事情就是天父把他的心向我们打开。我们所看到的是天父的威严，天父的无限，天父的伟大，天父的圣洁荣耀。众天使在那里俯伏敬拜，撒拉佛有6个翅膀，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在那里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田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摇动，便充满了烟云。以赛亚看到天父的时候，他说祸灾我灭亡了。以西结见到天父的时候，他说我一看见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就俯伏在地。但是圣经上说好，谁知道主的心，谁知道天父的心呢？谁知道主的心，谁知道天父的心呢？约翰福音1章18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天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主耶稣的一生来到地上，就是要把天父的心向我们打开。天父的心就是浪子回头中那个老父亲的心。 是一颗慈爱的心，饶恕的心，爱我们的心，等待我们的心，盼望我们回家的心。天父用我们的一生来让我们认识天父的心，好让我们建立，好让我们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弟兄姐妹，当我们慢慢的认识天父的心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习这两件事情，我们怎么样来建立我们与我们孩子的亲密的关系，就是常常要向他表达我们的爱。弟兄们，你们有没有跟你的孩子常常说我爱你？有没有？没有。弟兄们没有说过？没有。我每天回家都跟我的儿子说，哎呀，我每一次哈闻着我儿子那味道，我就说，哎呦，爸爸真的爱你，爸爸永远爱你。虽然这句话我有时候想哈，有一天如果我儿子这个做了什么我不喜欢的事情，我这句话能不能说出口哈？但是至少现在我的心是这样的，爸爸永远爱你。我常常跟他们这么讲，但是我觉得我还没有把我的心打开，我觉得我还没有把我的心向我的孩子打开。你知道天父与我们建立关系，第一个是表达他的爱，借着圣灵，借着神的话，借着耶稣基督。第二件事情是天父把他的心打开了。一颗心啊，在浪子回头里面是彰显的最清楚的。在旧约里面，我们先知看到神的时候，你知道太威严了，这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太威严了。但是这位上帝，荣耀的上帝，永恒的上帝，威严的上帝，无限的上帝，当他把他的心打开的时候，是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打开的时候，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个表明是把上帝的心打开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看到的是一颗慈爱的心，是一颗饶恕的心，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柔软的一颗心，是一颗饶恕的心，是一个盼望我们回家的心，是一个等待我们的心，是永远的用他的心要来与我们来沟通的一个天父。所以天父用我们的一生来让我们认识天父的心，好让我们建立与他亲密的关系，这就是天父的心。弟兄姐妹，你要回家以后要想一想哈，特别是各位弟兄，你用什么东西把你的心向你的孩子打开？当然哈，也许你的心打开的时候里边很 ugly 也有可能哈，里边很多的不好东西，但是我们对孩子那个爱的心，我们里边是不是有天父那个饶恕、慈爱、等待、祝福、盼望，那一颗要把所有的东西给他的那颗慈爱的心，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知道。很多的时候孩子虽然看到了父亲，但是他不了解那个父亲的心，他基本上是不认识这个父亲的，从内心来讲他是不认识你的。他看到父亲是非常忙碌的，是打电话的，是忙生意的，忙自己的工作的，是看电视的，他对父亲的心是毫无了解的。为什么母亲可以这么成功？就是母亲在养育，在那样的很多的照顾里边，母亲的心打开了，母亲在里边释放了很多的爱，很多的关怀，很多的 care。但是父亲的心一直是向孩子是封闭的。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天父一直在试图把他的心向我们打开。一个人如果明白了父亲的心，你知道那个是一个多么大的释放。你知道当我们真正明白我们的天父是那么样的健康，是那么样的完美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男性的形象是非常有信心的。听众姐妹，真的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不了解我们的心，真的不了解，可以说太不了解了。你了解你父亲的心吗？你有没有让你的孩子了解你的心呢？可能我们很多男人都觉得高仓健的形象是非常好的哈，咬紧牙关的，一句话不说，皱着脸，真的
那样的啊，最后事业做成了，挤出三句话来，你知道，我们就觉得这是男子汉形象。No， 这天父的形象不是那样的，天父的形象不是那样的。你知道，在孩子的一生里边，如果父亲的心常常是向他打开的，你知道那个孩子为什么主耶稣说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向他表，因为主耶稣和天父是那么样的靠近，他在父的怀里。我就可以想象的话，我坐在那边，我的儿子坐在我的怀里边，哎呦，那种感觉非常好，你知道吗？那个孩子头上那个味道你可以常常闻的，对不对？然后他在你的怀里边，哇，你知道他很安全感，你也很舒服，你知道。主耶稣来的时候把上帝的心向我们打开了，哦，那颗心可是不得了，这是上帝最深的意念，最深的情感，最深的梦想，最深的里边的所藏的东西全部向人打开了。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每一个弟兄，你要把你的心向你的孩子打开，即使你的心不太美，我们也要打开。我们需要人了解我们的父亲。我记得那个 Courageous 这个电影里面哈，那个黑人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父亲，对不对？他说他和他的他父亲和他母亲从来没有结过婚，他父亲有三个女人，生了六个孩子，他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父亲。当他最后一次他成为基督徒，他去到那个坟地的时候，那是他父亲的坟地，他父亲已经过世了。他从口袋里边拿出一张纸条来，他对着他父亲他说我谢谢你给了我生命，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但是我已经有了一个 Heavenly Father， 我知道他是爱我的，我愿意饶恕你。然后就把那个纸条放在他父亲的那个墓碑上面。你知道吗？没有一个男人哈，不是当他认识了父亲以后，你知道男人的生命才会 complete。真的，否则的话，我们里边是有很多的愤怒的。当我们在天父的慈爱里边，你知道我们的生命里边突然发现有一种非常非常完满的东西在我们生命里边长出来。所以那个黑人讲，他说我一生都是想向你证明我是值得你爱的。你知道这个是非常悲惨的一句话，弟兄姐妹，非常悲惨。你知道一个孩子从来没有认识过没有见过他的父亲，他一生要用自己的表现要来赢得他的父亲，这是他心里面最痛苦的东西，你知道。但是当他认识了他的天父以后，你知道他生命里边有一种非常非常安息完满，有一种非常的深的一种平静丰满，在每一个男人生命里面长出来。这种生命哈，是一种非常厚实的一种东西，我们需要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弟兄我这个篇道还有好几个地方没有讲哈，我想我今天就结束在这边。但是我希望弟兄能不能回去以后不断的来效法我们的天父，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像我们的天父，用我们的一生来建立与我们孩子那个亲密的关系。